黄石经传被边控，官媒罕见措辞打击前首富。中共制裁台湾立委沈柏洋家企，真正目的曝光。中共扩大对海外公民征税。国会论坛，中共跨国镇压，破坏美国家安全。中国疫情升温，两名富国级高官先后离世。观众朋友大家好。万科创办人74岁的黄石最新发表文章，暗示已被中共边境控制，限制出境。另外，中共官方媒体罕见严厉的语气对娃哈哈董事长钟福利开炮，趁中共放宽管制，经济涨潮时兴起的民间富豪，随时可能成为中共斗争的对象。 X 平台流传消息讲，两位朋友邀请黄石参加在巴西举行的第30届气候峰会。黄石16年来未缺席过这个会议，但今年黄石表示出境要某某的批准，语气中已透露出不明朗因素。网民议论话，黄石5月27日突然称不能够推卸给万科的责任，好大机会是被中共要挟，要收拾他了，要他被党背锅，相信共产党走进火葬场。万科是中国房地产的龙头企业，黄石被边境控制意义重大。自媒体人翟山英分析讲，当局所有楼市大招尽出，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减息，各种能够用的方法全部用了都没用，中国房地产依然无救，每日来临，咁点办呢？就要有人倒霉，所以中共对黄石出手，黄石创立民营企业，然后交给中共控股，而家被边境控制。政府官员要求74岁的黄石重回万科接手这个烂摊子，这个轨迹和海航董事长陈峰非常相似。70岁的陈峰现在已经在拘留所里面囚禁了3年多，处境有几悲惨可想而知，希望黄石的命运不要同样悲惨，否则田朴珺可能在被中共执行完所有资产变得倾家荡产以后，哭死在清冷的大街上。中国原首富钟福利处境也不妙，新华社主办的经济参考报用整个版面发表文章，针对娃哈哈开火，标题是娃哈哈体外迷局待解，直指钟福利挖空了国营企业。娃哈哈原本是民营企业，在创办人钟庆去世后，国营企业掌握股权，杭州市国有资产平台已是第一大股东。究竟是中共政权强抢，还是中家让利，这个就靠读者去判断。经济参考报这篇文章发表后，国内自媒体人形容讲，文章几乎就是对中家公开宣战，指控之严厉，非常罕见。报道甚至借部分娃哈哈集团前高层的话讲，庞大的娃哈哈体系正在逐步踏上一条去娃哈哈化的道路。去娃哈哈不就是挖空转移资产的另一种讲法吗？官方和钟福利的大战刚刚开始，中共见证之后用五反抢夺商人财富，这一幕接下来会不会在中国二次上演，值得关注。中共台办宣布，对台湾立法委员沈柏洋的父亲所经营的公司实施制裁，引发台湾政界的谴责，指出中共是为了干涉台湾内政，对大罢免运动施压。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于5日声称，台独顽固分子沈柏洋的父亲为台湾兆益有限公司负责人，这个公司和浙江、广东、福建等地企业有贸易合作，获得经济利益，国台办所以宣布禁止兆益公司和中国组织、企业及个人进行任何交易或合作，并将采取其他必要措施 中国文化大学国家发展及中国大陆研究所兼职教授陈松卿讲，中共可能捉到一两个出来杀鸡儆猴。实际上在这个长久两岸关系发展中，咁民进党无论是讲目前作为民意代表，或者其他嘅佢哋嘅亲属、家人，甚至是子女在中国大陆，无论是读书、工作，我想这些恐怕都不在少数。公开资料显示，沈伯阳为民进党籍立法委员，近日传出他父亲经营之公司涉及上亿元人民币交易。沈伯阳在面书上表示，父亲确为贸易商，但已六年未赴中国，并证言自己在短短一年内已第三次被中共制裁，并且现在连家人亦成为打压对象。沈伯阳指出，自己近期在国会推动的国安相关法案，包括立委附中需登记和处罚统战行为等，正是导致中共不满的主因。台湾只不过是想要抵抗中共的侵略，就可以令中共急到震怒。沈伯阳解释说，我们家是做中南美洲贸易的公司，协助外国企业向各国落单，包括中国的汽车零件、泰国的轮胎、日本的马达。他痛批中共此举实质上是牺牲人民利益，只为打击一个国会议员和家人，并形容这个是只有中共国才会做出的愚蠢行为。资深媒体人、人权活动家杨宪宏向大纪元记者表示，中共已处于流跨梯团的境地，此番惩戒沈伯阳父亲企业的行动，实际为恐吓台商的样板行为。不过他认为，中共这样惩戒做法意义不大，因为真正有风险意识的台商早已撤离，留低的反而变为人质的社群。台湾企业家曹兴成六号表示，中共打击这些人物的目的非常明确，即阻止罢免案在国会扩大，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征兆。蓝红联手要摧毁台湾自由民主，台湾的企业包括台湾的金融业在大陆的暴露，基本上很容易变成人家的筹码，这个造成中共可以使用来对台湾进行所谓的经济威吓，其中一项就是针对台商、台湾的金融机构或台胞，咁喺特定嘅方式实施下，施加更大嘅压力。目前呢个只系其中一个案例。寻日有位老顾客同我讲，佢爸爸用咗三高代谢保三个月，而家终于愿意按时测血糖啦。其实我哋都知道，爸爸唔系唔关心健康，只系需要有人帮佢将健康变得简单一啲。这个父亲节送三高代谢宝，让爸爸健康更简单。中共近期开始加大对公民在境外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并从2024年主要针对超级富豪扩大到2025年全面转向普通中产社群。分析表示，北京当局将征税转换成控制工具，对全球的华人资产进行管控，中国有钱人会加速逃离中共，以避免被中共政权收割。据彭博社报道，中共正在加大对公民境外收入征税的力度，目标从资产1000万美元的富豪扩大到100万美元以下的社群。从今年3月底起，各地税务机构展开了联合行动，检查海外公民收入并完成申报。美国经济学者王大卫对大纪元分析说，北京扩大对海外收入征税的对象，显示对全球的华人资产管制进一步收网。王大卫强调，这个不单只是征税政策变化，而是当局将老百姓的收入和忠诚可控进一步绑定，未来可能会有更加严苛的一些海外申报、离岸控股公司的披露、境外信托结算等操作。 拥有海外投资，特别是涉及美股和港股的中国公民，已成为中共税务部门重点关注对象。据报道，中国公民的各种境外投资收入，包括股息和员工股票期权，都是中共关注的征税目标，税率最高可达 20%。 中国年轻白领陈吉对特纪员表示，中共现在在鼓励消费，大额传单很多银行都不做了，有些人就去香港开户炒港股、美股，有人一日开十几个银行户口。于是中共央行就开始启动联合征税打击这些境外收入。随着中国经济陷入困境，中国大陆房地产危机加剧，私营企业饱受摧残，加上国内的政治高压，中国的投资者正在将更多财富转移到海外。根据投资移民公司 Henley & Partners 报告说，2024年估计有15,200名拥有100万美元或以上流动可投资财富的中国有钱人搬来中国，通过移民流失的有钱人数量将超过任何其他国家。资深资本人士徐真对特纪员表示，中国财政入不敷支，但同时军费和维稳费等支出继续增加，他的生存逻辑就变成要开源节流。所谓开源节流，就是通过反腐败没收贪官的财产，还有对民营企业家进行掠夺，对富豪和中产阶层征收高额税金，对普通民众大搞各类罚款等等。今后当局的搜刮力度还会进一步加大。徐真提醒大家，危墙不立，危邦不入。对高收入的人群来讲，只要是有可能就选择逃离中共，避免被红色政权收割。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和企业学系专任教授孙国祥对新唐人讲，中共扩大对海外收入征税，从富翁扩及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是中国经济更稳定的缓冲层，此举若引发其对制度的不信任和恐慌，将可能进一步削弱消费投资意愿，加剧经济的疲软。6号，美国国会众议院瑞本大楼举行中共升级跨国镇压为主题论坛活动，与会的政要、专家、学者表示，中共在美国针对法轮功、神韵艺术团等团体的跨国镇压急剧升级，这个对美国国家安全和主权的严重威胁，美国必须采取行动予以阻止并对中共追责。加拿大华裔作家成树表示，法轮功修炼者在美国，在所有民主国家完全是公开平和的，透明地在这里活动，他们做了什么，我们大家都能够看到。李洪志先生，他作为法轮大法的发起者，我们看到最直接影响就是一个庞大的人群，他们成为以真善忍作为个人修为，作为他们人生价值行为准则的好人的社群。当法轮功修炼社群受到中共迫害时，实际上法轮功修炼社群很快成为揭露中共迫害的真相，揭露共产主义的邪恶，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著名法学者、原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袁洪兵在当日的远程视像发言中表示，中共暴政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迫害，是本世纪中国发生的最惨烈的人权灾难之一。法轮功学员英勇持续地反迫害，则构成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运动之一。持续升级的跨境镇压，源自中共对法轮功的极大恐惧和仇恨。袁洪兵讲，中共展开舆论战和法律战，利用西方民主国家的主流媒体，运用造谣污蔑手段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攻击，同时利用虚假信息对法轮功学员创办的媒体展开舆论战。他还透露，法律战包括针对法轮功创办人、 神韵艺术团以及费伦工学员创办的媒体进行起诉，用虚假的指控毁坏费伦工的声誉。袁鸿兵还透露，中共已转变对美渗透战略。2023年4月，中共中央军事联合参谋部曾计划派遣8万人通过墨西哥偷渡进入美国。一旦中美在台海开战，这些人员将按统一指令在美国境内打击各类战略目标。旅澳学者李元华讲，中共对法轮功迫害一直未停过，只不过有时候是大肆宣传，有时候是秘密进行，本质是因为法轮功教人向善，讲的是真善忍，而中共的本质是假恶斗，所以他天生就是怕法轮功，因为他知道如果人人向善讲良心，那他这种这么恶的政权其实根本没得生存。讲到底，他是怎么都不会不打压法轮功的。法轮大法信息中心代表马克扬在论坛上介绍，神韵艺术团总部位于纽约，以复兴纯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使命，在全球约200个城市演出，每年现场观众超过100万。中共对神韵演出的破坏干扰急剧升级。大纪元时报行政总裁 Janis Tre 在致辞中讲，中共的跨国镇压运动不单只是针对法轮功、大纪元和神韵攻击，而且是对民主国家立国资本的直接挑战，威胁美国的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国家安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任陶志表示，美国联邦当局似乎在意识到这些威胁，但仍然需要做更多工作，必须要追责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在国际社会讲真相，去告诉整个世界，特别是那些民主国家西方政府政要，社会的各界要认识到中共政权的邪恶，亦在度告诉世界，实际上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正因为是他们害怕善的力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中共就没办法不挖空心思去找新的渠道，而他现在无非就是不择手段地用最极其下流的方式，花样繁多地各种各样方法来对应，非常愚蠢。6月6号，中共原人大副委员长叶地在北京病逝。4日前，官方通报中共军委前副主席许其亮离世。近期中国疫情升温，短短4日内两名中共副国级高官病逝，但官方都没有公布具体死因，引发猜测。中共央视新闻6号晚发出消息，中共党员第十届人大常务委员副主委、副委员长叶迪于6号凌晨2点15分在北京因病去世，终年87岁。据官方报道，在叶迪病逝前4日，另一名副国级高官、中共中央前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于6月2号在北京病逝，终年75岁。官方没有公开这两人离世的具体原因，外界猜测北京相继有高官离世，可能同新冠疫情有关。近日中共官方罕见承认新冠疫情再度升温。5月12号，北京市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报称，目前朝阳区新冠病毒活动呈上升趋势。5月16号，新冠感染有抬头的话题罕见登上中国网络热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生李彤曾对中国经济部表示，从3月开始，新冠门诊求诊人数阳性率都开始增加，预计这一轮疫情将在5月底达峰。6月5号，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方网站发表2025年5月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概况，称自5月以来全国通报传染病107万7760宗， 去世2043人，通报称全国各级发热门诊每日的求诊人数在56000到77000万人次之间波动。中国有多位医生和民众告诉新唐人，新冠疫情一直未停过，感染新冠的人数居高不下，当局隐瞒真相。广州诊所医生康宏讲，新冠比感冒要高，他的症状会更重。我平时都不戴口罩，现在都戴了。深圳市民简先生讲，中国南方都好厉害，深圳这边很多医院门诊都要排队，全部是喉咙痛发烧，官方的定义亦就是属于新冠变种的新冠。最近几个月，中国各地年轻人出世的案例不断传出。6月3日，48岁山西网络红人大江突然去世。江西网络红人段旭因突发脑出血去世，亦是年仅48岁。6月4日，34岁的河南网络红人侯丽丽突然去世。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呢度，跟住喺美东时间9点，仲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